观念不是这样的，圣经上是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，所以意味着其实父亲的榜样非常的重要，父亲的榜样非常的重要。你反之来讲，愚昧的父亲是对儿女家庭的伤害。旧约亚干就是一个例子，因着他的贪婪，因着他的犯罪，使整个家庭灭亡。所以圣经上警戒做父亲的，做男人的，不要伤害己家，贪恋钱财，被瘾捆绑，犯罪堕落，都是伤害自己家庭的行为。第二个，不可对妻不忠。箴言23:26，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深坑，妓女是深坑，外女是宅邸。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或者白话翻译，翻译是箴言31:3，比较白话一点，翻译是妇的，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那些妇女会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好，那婚外情或者是对妻子不忠啊，这个是我们之前箴言在前面几课就提到的，在1-9就已经反复提到这些事情，当时就提到贪恋钱财，当时就提到外遇淫乱的事情。那婚外情是伤害己家的愚昧行为，当今的时代情欲放荡，婚外情是相当普遍的现象。在圣经里头特别警戒男人，因为男人更容易陷入眼目的情欲的诱惑当中，男人更容易性在男人区域里头它是排名第一，根据统计，在女人是排名第11还12，所以很不一样的差异性很大的差异性。但是同时也看到男人特别在这方面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软弱。好，那荷兰提宝大学研究，越拥有金钱跟权力的人，其实呢更容易有婚外情，因为金钱跟权力使你有自信，但是那个自信呢却会让你影响你的道德感，使人更容易做出冒险而危害婚姻的事。而女人呢也会被男人拥有金钱跟权力所吸引，这也是研究出来的，很奇怪有金钱，拥有金钱跟拥有权力会吸引女性，所以为什么会一拍即合，不是没有原因跟道理。所以男人结了婚有人说结了婚以后就可以免疫力其实错了，结了婚反而结了婚没有这方面的功能，不会让你在性的试探上面减少或者是免疫，不会反而会因为事业有成，或者是因着婚姻里头让你更加的成熟，反而你面临了更多的试探，所以男人不谨慎是第二个。圣经当中不断的在提醒做丈夫的，做男人的不可对妻不忠。第三个，要管教儿女。这几节经文都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，13:24、19:18，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，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箴言14:26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所以说在犹太人他们传统的观念里面，父亲是一家之主，那父亲他遵从塔木德，就是他们的智慧书那来教导孩子旧约的圣经，因为他们没有新约圣经，教导旧约圣经，并且有责任教导孩子各种求生各种生活技能。所以犹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项技能的，这是他们的传统跟教导，透过家庭。所以保罗会什么？会支搭帐篷， 因为这是他的技能。虽然他在加玛利门下受教，他是一个律法师，但本身他有另外一个绝活，就是他执法丈夫。那耶稣是什么？
木匠
、对不对？彼得他们会打鱼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技能，每个人都有技能。这是父亲的工作，教导孩子求生及生活技能，而母亲呢，母亲会让孩子感受到温暖，以慈爱照顾孩子，以本身的言行，以故事来教育孩子。所以你从家庭的功能的分工来看，看起来好像是父亲开发孩子的智力，母亲开发孩子的什么情感，但是他们父母两个人是共同培育儿女的灵性。母亲很会说故事，但是他们说故事呢，借着故事来传递他们的信仰，借着故事来培育灵性。父亲呢，是借着律法的教导，神话语的教导来培育他的灵性，所以不一样，但是都是在共同培育这个孩子。可是你看现今时代，智力我们交给谁来做？补习班。情感交给谁来做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我遇过很多现在的孩子，他是不会表达情感。为什么？我们发现一个现象，因为很多时候是父亲失功的，父亲不在家，是妈妈在抚养孩子或隔代教养孩子。在妈妈抚养孩子的时候呢，因为你同时身兼父职，所以非常忙碌，所以孩子有情绪要表达的时候，妈妈就会告诉他不准哭，不要吵，不要闹，他禁止情绪的表达。所以现在有很多孩子不会表达情绪。我们在牧养教会的过程当中，有很多年轻人来到教会，他们是不会表达情绪的。有没有感受？不知道。你现在是高兴快乐？不知道，讲不出来，好可怜，不会表达情绪，从小就不会表达，因为他们被禁止表达，因为没办法，妈妈太忙了，爸爸也太忙了，我不知道向谁表达。所以这是现在这个时代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家庭神原本赋予父亲母亲的功能全部都失去了，以至于教导出来的孩子呢，不但没有灵性，连情感的部分都不会表达，他们现在只有什么？只有智力，很聪明但没有情商， EQ 不好，很聪明但没有灵性，随时在犯罪，所以高智商的犯罪。好，这是家庭成员父亲的角色啊。第二个，做智慧的妻子。箴言也重视妻子的角色，称愚昧的妻子为愚妄的妇人，愚羞的妇女，称智慧的妻子叫才德的妇女或贤惠的妻子。所以箴言12:4，才德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愚羞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腹中，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腹中。所以对妻子的教导在箴言里头讲到说，第一个，你要敬畏耶和华，你要敬畏耶和华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箴言14:1，业力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什么这妇女必得称赞？为什么贤德？看一下箴言31:30，
敬畏耶和华的
妇女必得称赞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特点，所以你会看到首尾又呼应了。箴言一开始讲到说你要敬畏耶和华，最后末了这个智慧的妇人，什么是智慧？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。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特点，也是最重要的心态。妇女会打扮，会装饰，会让你的外表漂亮的，这些都不是说不行，但是圣经更强调的是要用圣洁的装饰，要用温柔的内在，生命的素质涵养，才能成为你那最美好的装扮。好，所以箴言11:22是一节嘲笑貌美而没有智慧的女人的一节经文。 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什么？
金环戴在助力上。
所以这个其实除了对父母亲的教导，特别是母亲的教导以外，当然母亲也要这样去教导自己的女儿，对不对？你的女儿不要只是以外表为装饰，要教导他们怎么样要有敬畏耶和华的心，否则呢你就像金环戴在助力上。这是第一个，智慧的妇人要知道懂得敬畏耶和华。第二个，不做愚昧的事。愚昧的事很多，但是圣经上常在提，在箴言当中常常提一个，就是什么？争吵。那二十一章第九节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。二十一章第九节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。然后二十一章十九节也是宁可住在旷野，也不要跟争吵的妇人同住。争吵，这个词啊，它是复数的表达，它比较偏向无理取闹啊，或者是无止境的争闹。那这个表明了这个争吵的剧烈跟频繁。那家庭本来就会就是吵吵闹闹，本来就会有的，但是持续的、激烈的、无理的、不止息的这种争吵，是一种愚昧的行为，肯定会伤害夫妻、儿女间的关系。圣经当中不是说你不能吵，不是，而是无理取闹。或者是无止息的争吵，特别在强调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妇人是愚昧的妇人。当然争吵不会全部都是女人的问题，但是为什么特别指女人？为什么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因为争吵特别是在教导女人的一个功课，为什么特别指女人？
是不是因为女性比较感性容易？
对，因为女性比较情感，因为女性比较情感，所以当她的情感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疏解，或者她不会去控制自己的情绪，那么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。男人是也会争吵，但是男人比较简单一点，男人比较理性一点。那保罗其实也劝男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一样，男人也是会争吵，可是争吵的这个议题呢，似乎是女人在这个婚姻家庭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需要去学习的。所以这一二七章十五节到十六节，大雨之日连连滴漏，和争吵的妇女一样，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，也是右手抓油。所以有看过那个吵架的那个姐妹吗？你要劝他劝不住，身上有些了，他说你像拦风，拦不住啊，抓油抓不住啊。我辅导过一对夫妻，太太是被家暴的对象，被先生打。那通常我们会同情那个被打的对象，可是当你一进去辅导的时候，你才发现他为什么被打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我不是说先打他有理啊，不是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你在言语上不断的去羞辱你的先生，或是刺激你的先生，你在争吵的时候是无理取闹的时候，那个原本很温和的先生，我们原本看那个弟兄是非常非常温和的，然后走口笨舌不会讲话，可是他居然会打他的太太。我们后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觉得吓一跳，说哇，这样的丈夫也会被激怒到动手打太太。那一天我在教会，太太跑到教会来，因为她不回家，就离家出走，就住在教会里头。我们还要为她安排住宿等问题。后来才辅导后才发现，原来这个太太在口舌上常常去刺激她先生，羞辱她先生。那我们 按照圣经的角度去辅导去教导他，仍旧是用这样的话语跟他先互动，所以就被打。那再辅导下去更深的一个问题，他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被他妈妈打，因为他妈妈也有家暴的问题，因为他妈妈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，啊，也是用言语刺激他，所以他就用言语刺激他先生，所以他也被打。所以这个其实是，这个其实是整个家庭的一个问题啊。那争吵是女人一个很主要的议题，圣经上常常借着真言当中常常在教导女性，在这方面要非常的谨慎。所以这样形容，一个争吵的妇人啊，形容外面好像外面在下倾盆大雨，房子在漏水一样，那是让人非常困扰的啊，让人非常困扰。好，所以由此可见，愚昧的妇人的丈夫啊，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啊。试想在这样的家庭，会是丈夫想要回来安歇的地方吗？所以丈夫就跑去哪里？跑去屋顶的脚上，跑去哪里？跑去旷野去，待旷野都比回家好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箴言对啊做妇女的教导。所以在新约里头教导妇女什么？你要愚昧的沉静，你要温柔，你要愚昧的沉静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做丈夫做妻子的角色，最后在家里头还有一个角色是谁？做智慧的儿女。好，我标题没有列出来，是空白的，请你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箴言，让你们来自己定这个标题。箴言30章11节，有意中人咒诅父母，不给母亲祝福。箴言30章17节，戏笑父亲，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为鹰雏所吃。箴言28章24节，偷窃父母的说，这不是罪，此人就与强盗同类。19章26节，虐待父亲，撵出母亲的，是愚羞至理之子。我们从这几节经文来看，你会定一个怎样的标题？
孝敬父母。
孝敬父母。十诫里头第几节？
第6节。
大声说。第八节。箴言里头第几节讲到孝顺父母？
第5节。
好，你看出埃及记20章。
出埃及二十章。孝敬父母第5届
啊。
第5届。
当孝敬父母啊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对不对？5是孝敬父母，6是不可杀人，7是不可奸淫，8是不可偷盗，9是不可作假见证，10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被虎牛驴并他一切所有。所以孝顺其实在圣经当中是常常被提到，从儿女的角色来看，孝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。可是孝顺现在渐渐不被教导，对不对？作为我们中华民族，我们其实非常崇尚孝道。可是孝这个字渐渐从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的价值观当中消失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圣经里头非常强调孝顺父母， 甚至神把它列为十诫当中的其中一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？请问？有答案吗？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视孝顺父母？
父母给你生命。
父母给你生命。
嗯，第一个。
父母代表上帝在管教，
父母代表上帝，父母代表上帝在管教儿女。
对，
我们刚才一开始课程里头就讲到了，父母亲是上帝的代理人，父母亲是代表神，是代表神在家庭里头，所以孝顺父母其实代表是你对神的敬畏。当然，华人里头的教导有很多教导是错误的，譬如说无不是的父母，这当然是错的，父母怎么可能会有没有错的时候呢？父母一定有错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不能用华人的观念去想孝顺这两个字，你要从圣经的角度去想什么是孝顺。圣经的角度里头的你对父母亲的顺服是来自于你对上帝的敬畏，以及你从父母亲身上也看到他们敬畏神。可父母亲如果犯了罪该怎么办？如果父母亲犯了罪你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
道歉
啊。
道歉
这怎样？
就承认错误然后道歉。
承认错误道歉。哦，我说作为身为儿女的角色，如果父母亲犯了罪你该怎么办？出卖父母？
不是
我没听，我吓我一跳，听错了。
父母也应该认罪
啊，父母要认罪。父母本身当然，他如果有这个自省能力，他当然要认罪。但是对儿女角色来讲，怎么办？指出上错误，要怎么指出来？
按照圣经，
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什么方式？
祷告，
劝告，
劝告，
劝告。圣经上用的是这个字，劝告。保罗也这样子鼓励提摩太，他说你要劝老年人如同父亲，你要劝他，你要劝老年的妇女啊，如同母亲，劝他们。如果他们有行的不对，他们偏离了神的道，劝他们，劝他们。好，第二个部分的一。主题你们立下一个标题啊，箴言28:7，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父亲其父。箴言19:9，我儿不可听的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。箴言19:29，愚昧子使父愁烦，使你忧苦。你会下什么标题？服从管教，要顺服是吗？还有呢？儿女在顺服什么？
顺服神。
顺服什么？律法。
律法。
但律法是神，你要说神也可以。
对。
神律法是神颁布。父母亲把律法诫命交给儿女，所以儿女要顺服律法，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。所以你看箴言从第一章开始一到最后，有一些字不断反复出现，就是我儿女要听我的教训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听母亲的法则，你要教训，听教训，因为我给你的教训是怎么样，是正确的，我给你的教训呢是会使你走在光明的道路上面，所以你要听， 你要听。那当你谨守顺服的顺服律法的时候，你是智慧之子。愚昧之子，愚昧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，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先知道说圣经当中的所谓的愚昧，特别在圣经当中所讲的愚昧啊、愚妄啊，这些指的都是不认识神的人，都是指的是自以为聪明不走神道的叫愚昧，所以不顺服神不走神道的叫愚昧子，使父愁烦，使母亲忧苦，也就是说这孩子不走神的道路，离弃了神，是父母亲很愁烦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是谨守律法的，你走神的道路的，顺服神的，是智慧之子，那当然父母亲就很开心。那如果说你与贪食人作伴，所谓贪食的人也就是属世的人作伴，就是羞辱欺负。所以你从这些就可以看到你要怎么去下这个标题，我儿不可听的教训而又怎样偏离之声音，不要你说你听了好像耳边风一样听了，那你做你自己的，听没听到，听也不理会，不可以。他说你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听的教训然后你又偏离了。好，所以你们会下怎样的一个标题？你们会知道下一个怎样的标题？
这是不是遵使遵循律法，或者是
敬畏神？
敬畏神，
敬畏神，
敬畏神。敬畏神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标题。我觉得父母亲如果能够把孩子教导出敬畏神的态度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而且我觉得能够教出一个敬畏神的孩子，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所以我上一次讲到里头有没有提到在马拉基书里头讲到说，神有能力造多人，为什么他只造一人呢？是要他父母亲养育出什么敬虔的后裔，而敬虔的后裔应该那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够养育出向上帝的后代，向神的后裔。所以父母亲，你要养育出一个向神的后裔，叫敬虔的后裔。你要他要懂得敬畏神，走神的道路。所以这是父母亲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好，所以儿女啊，做智慧的儿女。其中有一项就是你要懂得敬畏神，当你敬畏神的时候，你会使你父亲喜乐，你也不会使他愁苦，你反而会使他如果说从箴言28:7来看，他的反向就是他是羞辱其父，但你如果说你是智慧之子的话，你是荣耀你的父亲。好 OK，好，我们箴言就会停在这里。好，抱歉，这当中其中因为我们去了三次，其实有三个主题没有上到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以后都还是有机会，所以我们箴言就会到此告一段落。下一次的课程呢是旧约概论，日期我今天没有带那个年度计划表来，日期应该是在5月之后，中间我们会休息一段时间。好，所以课程会透过周报以及透过教会的群组来公布。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主要是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当中对真言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。主，你何等盼望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敬畏你，一生走你光明的道。主，你也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父母亲。主，愿你来赐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主要使他们成为不但是肉身的父母，更是在属灵的里头成为自己儿女的属灵的父母亲，能够引导他们学习敬畏神，学习顺服神。主要以至于我们的儿女 他们也能够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。